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第三十八集。
切！哎呀，真没想到是你这狐狸精的一个阴谋。
凤儿说到这儿，显得很是得意。
你们山寨的位置实在是太隐秘了，我跟踪了你们俩很久，可还是跟丢了。后来碰上几个我们的军人调戏我，正巧被二当家的救下来了。醒来之后，我发现我原来就在老八的山寨里。哼，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寻找机会设法将谭青带下山。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军师你开始怀疑我。没办法，我只好改变了主意，说服二当家的让老八教我开锁。我希望能够把老八的手艺全学会，这样我就可以找机会自己下山了。
军师望着凤儿，眼里突然露出了不解的神情。
你既然已经学会了手艺，在奉天的时候又有机会逃走，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凤儿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唉，只可惜啊，我并没有全学会手艺。北潭的开锁功夫，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
那，你和十一弟那次去奉天城，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去报信儿？
凤儿的脸上现出了冷笑。
哼，这一点你猜对了。我是去接头，希望能够抓捕谭青。只可惜，你们早走了一步。
这么说，老十一调戏你的事儿是假的？
凤儿微微一笑。
不错，十一弟虽然陪我去了奉天城，但是盯我盯得很紧，终究还是让他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我担心他会回来报告军师，就谎称我是去约会情人，让十一弟替我保守秘密。不过十一弟并不相信，没有办法，我只好脱了上衣。十一弟，只要你答应帮我保守秘密，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了。要不然我就喊了，我就说你调戏我。
嫂子，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难怪十一弟回来以后言辞闪烁。可是他后来怎么发疯的？
老十一虽然答应我不告诉别人，可我当时还是不放心。十一弟性格懦弱，只要别人一逼他，他就可能露馅儿。所以我决定先下手为强。
然是你对十一弟动了手脚，是在回来的大车上吗？
你猜得很对，我没敢杀十一弟，我怕露出马脚，所以在车里我给他吃了致幻药。
致幻药？
难怪十一弟后来会神魂颠倒，胡说八道。我再问你，你在奉天城的接头地点是祥瑞服装店吧？那个服装店的老板是不是你下手毒死的？
他是被毒死的，不过是他自己服的毒。
自己服的毒？他哪来的毒药？而且他为什么要自己服毒？
是我命令他自杀的。
命令？你怎么命令他？
这就要感谢萧大哥的帮忙了。萧大哥，你的衣服刮破了，来，我帮你缝两针。萧队长虽然是个精明的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在为他缝衣服的时候做了手脚。
萧剑南望着凤儿不由得呆住了。
你做了什么手脚？
凤儿望着萧剑南，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我在给你缝衣服的时候，在针线上缝制了暗语，这是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日本间谍才能看懂的。我告诉他，审讯他的是一个绝顶高手，他绝没有机会坚持下去，所以他必须自杀。
这么厉害？
他使用的是我们大日本国最近才研制出来的间谍工具，毒药就藏在他的牙齿里。
军师听到这儿，赶紧冲过去要抓凤儿的下巴，凤儿转过头去。
不用看了，我还没来得及安装这种东西，要不然你们刚才也不可能轻易抓到我。
军师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
那么老七、老五、老十都是怎么死的？都是你下的手吗？
凤儿听了，眼睛里现出了仇恨。
不错，老七确实是我杀死的，可他死有余辜。
死有余辜？
他是个色鬼，自从我一上山，他就没少打我的主意。从奉天回来以后，十一弟虽然疯了，可我还是担心他说出我去奉天接头的事情。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偷偷潜入十一弟的房间，想放他悄悄下山，没想到却被老七给发现了。
这回让我抓住小尾巴了吧？私自放人，违反山规，你还有什么说的？
你想怎么样？
怎么样？两条道任你选。
哪两条道？
一条道是我报告我大哥，让我大哥按山规来处办。这还有一条吗？
你站着别动，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你知道。
好，你先别动，这里不方便。咱们约个时间，我答应你。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第二天晚上，他按时去了后山，我就用毒针刺死了他。
哎，七爷原来是这么死的呀！
七爷真是，竟做出这种下流事儿，死也不屈。
你再告诉大伙儿，老五和老十是怎么被你害死的？
凤儿听到这儿，倔强地抬起头来。
老五和老十不是我杀的。
你胡说！
不是你还能是谁？
凤儿看着崔二垮子，却显得十分镇定。
到了这个地步，左右是个死，我为什么要胡说？
那你告诉我们，你的同伙是谁？
我没有同伙。
胡说！没有同伙，你能经得起这么大的风浪？告诉我，你的同伙是谁？今天你要是不把同伙交出来，我不会让你走得这么顺当。
凤儿听罢，惨然的一笑。
他们真不是我杀的。
胡说！不给你上大刑，你是不会招的。来人啊，大刑伺候。
是。
几个小喽啰冲上来，一人用细绳套住凤儿的脖子，另一个人在柱后用一根擀面杖一般的小棍儿开始一圈一圈地绞着绳索。凤儿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她不停地挣扎着，不一会儿就昏死了过去。
停！
小喽啰们闻声将绳索松开，另一个小喽啰提来一桶清水，将凤儿泼醒过来。
说，你的同伙是谁？
凤儿艰难地抬起头来。
二当家，不是我不肯说，是即便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
你说呀，你不说出来，我们怎么相信你？
凤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苦笑地注视着崔二垮子。
杀老五和老十的人，就是你。
什么？你说我？
杀了他！他胡说八道！
杀了他！杀了这个贱人！
都给我静下来！
一直没有说话的崔大垮子此时站起身来，他缓缓地走到了高台的正中。
老二，军师，我看不用再审了，这个贱人不会再讲实话了。弟兄们，对待日本人的奸细怎么处置？
穿花帮天！穿花帮天！
好，我要让这贱人尝一尝敢杀我兄弟的下场。来人呐，抬家伙！
对，
杀了他！杀了他！让他们老死！杀了他！
杀了
他！杀了他！
等一等，
凤儿，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吗？
二当家的，你让我再和萧大哥说几句话。
崔二垮子微微一愣，不由自主地转过头来，看了看人群中的萧剑南。萧剑南此时也愣住了。
萧大哥，你救救我！
萧剑南此时神色黯然。
凤儿，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怎么救你？你好好去吧。
萧大哥，你能的，你一定能救我的。
我怎么救你？
萧大哥，我知道你妻子倩儿的下落，倩儿没有死。你只要让他们放了我，我就带你去找倩儿。
萧剑南愣住了，他不由得跌坐在了椅子上。时间又回到了现实，肖伟放下手里的笔记本，颓然地仰倒在椅子上。肖伟和高阳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爷爷记载下来的故事竟会是这样的跌宕起伏。曾老的笔记到此为止，整个故事显然并没有结束。看来，要想寻找的答案， 必须还要打开这第三层盒子。这一段时间，赵颖已经顺利地找到了宝匣的第三层机关。这第三层锁十分的难开，它的锁芯竟然是传说中结构最为复杂的天地乾坤星。萧伟和赵颖两个人接连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打开。三个人正在愁眉不展之际，赵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哎，萧伟，我好像记得你爸爸曾经对我说过，当年皇太极陵墓的最后一道锁用的就是天地乾坤心，我们是不是
去清陵？
对，如果真的是用的天地乾坤心，我们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对啊，我怎么就给疏忽了呢？爷爷的笔记里记载过，这只盒子的机关结构和皇太极墓道里的机关相吻合，墓道里的机关就相当于放大了的锁芯儿。走，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
哎呀，你急什么呀？无论如何咱们也得做些准备不是？找到皇陵入口以后，咱们必须上报国家有关机关，得到批准以后才能进去，否则擅自进入皇陵是违法的。
行，都听你的。
一切准备完毕以后，萧伟、赵颖和高阳利用假日黄金周的机会乘车去了位于我国东北的白山市。到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赵颖的同学，现任白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赵建福。
好了，暂时住的地方都为你们安排好了，你们先在市里住一宿吧，崔家屯离这儿还很远，明天早上我派车送你们去崔家屯，那里是汽车的终点站。
赵队长是典型的东北大汉，为人豪爽，当晚请三个人吃了火锅，第二天亲自把三个人送到了车上。当天下午三点，汽车终于到达了挂甲屯，再往前走就是大山了，只有靠徒步行走。上山之前，三个人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环境。正如曾老在笔记中所记载的，这里山势陡峭，风景秀丽，通往大山的路只有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山路异常的难走，再加上每个人都背了沉重的行囊，所以行走的速度就更慢了。傍晚时分，大伙儿翻过了第二道山梁，草草地吃过晚饭，便找了一处背风的地方支起了帐篷，并点起了一堆篝火。四周的这片山正是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殉难的地方。于是三个人从杨靖宇聊到抗联，又从抗联聊到崔二垮子，再从崔二垮子聊到那个惊心动魄的盗墓案件，最后又不由自主地聊到当年崔二垮子在皇陵中看到的那件诡异至极的事情——皇太极头骨上的天眼。聊着聊着，赵颖和高阳两个人都不免吓得面色苍白，他们不住地回头往四下里看。萧伟看着他们不由得笑了起来。
哎呦，你们还是研究生大学生呢，还这么迷信？我可是无神论者啊，这鬼啊神呀，你信他就有，不信他就没有，用不着大惊小怪的。不就天眼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能长着天眼的还能是人吗？不是神仙就是妖怪。对了，要不就是外星人。
萧伟说到这儿突然压低了声音。
你们想过没有，
咱要是想办法把那个头骨弄出来，咱办个展览，肯定发财。
赵颖和高阳两个人听了，都不由得相视一笑。肖伟不愧是经商的，干什么都能够联想到挣钱。
肖伟啊，你呀，真是财迷心窍。
肖伟听到这儿，不由得正色起来。
这发不发财的事儿，咱先另说。先说正经的啊，我怎么觉得这事儿透着点儿不大对劲儿呢？你们说，这崔二垮子看到的真是天眼吗？哎，我怎么觉得，总觉得是假的呢？
高阳想了想，认真的点了点头。
嗯，你怀疑的呀，倒也对。从医学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的头骨长了这么大的一个窟窿，那他不是畸形就是病啊，怎么可能活到50多岁呢？
赵英，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皇太极头上的天眼是不是后天造成的？
后天？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说皇太极是被人杀死的吧？那个天眼就是致命伤？
不会吧，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在史学界早就引起轰动了。
肖伟看了看赵颖，都觉得高阳的话有道理，便谁也不再说什么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很早就醒了过来，三个人吃过早饭，收拾好行囊，一鼓作气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翻过了第三道山梁，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崔家屯。可能是出于刑警的习惯，曾老在笔记里曾经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过崔家屯的环境。